烧炭夫彼得孟克在一阵欢快的油车号角声中醒来，睁眼一看，发现自己坐在一辆漂亮的马车里，正行驶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。他朝车外探出身子，望见黑森林已远远地留在身后的一片苍茫之中。一开始他不敢相信坐在马车里的人竟是彼得孟克，因为连他穿的也不是昨天穿的那身衣服了。然而他对一切经过全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于是他最后决定不再苦苦思索，大声叫喊说，我就是烧炭夫彼得蒙克，不会是任何别人的。他很惊讶自己居然毫无痛苦感，因为他现在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这么久的安静的故乡，离开黑森林。就连他想到自己的老母亲如今无依无靠，生活凄惨时，也挤不出一滴眼泪，甚至也叹不出一口气，因为他已经对着一切事情都无动于衷了。
当然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眼泪和叹息，怀乡和踌躇，这一切不都是我们的心造成的吗？感谢荷兰鬼米歇尔，我的心已经变得冷冰冰，是一块石头了。
他把一只手按到胸膛上，那里毫无动静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倘若他对十万个银币也言而有信，我就会高兴极了。彼得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开始在马车里搜寻。他发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，全都是他向往已久的，可就是没看见任何钱币。最后他摸到了一只口袋，发现里面装着成千上万的金币，以及许多大城市大商号的银票。现在我总算有了我想要的一切了，他想，舒舒服服地坐到了马车的角落里，驱车走向遥远的世界。他驾车在世界各地游览了两年，他在马车里观赏左右两边的建筑，他停下车子，无非是看到了一家旅店的招牌，随后他就到城里各处游逛，观赏最美丽的景物。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快乐，不论是绘画、建筑、音乐还是舞蹈，因为他的心是一块石头，对一切都无动于衷，以至于他的眼睛、他的耳朵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了。他除去吃喝睡觉，已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。他就这样毫无目的地在全世界周游，吃喝是他的娱乐，百无聊赖时就睡觉。有时候彼得真切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很穷，必须干活糊口时，还常有快活幸福的时光。山谷里的每一种美丽景色、音乐和歌声都曾让他满心喜悦。母亲来探窑送简单饭食的前几个小时，他就开开心心地在期待了。每当他回溯往事之际，脑子里就会浮现一种奇怪的感受，现在他连笑一声都不会了，而过去他听见一句俏皮话也会哈哈大笑的，如今每逢别人哈哈大笑，他总是为了礼貌而牵一牵嘴巴，但是他的心却不会一起大笑。
他现在觉得自己确实非常平静，然而并没有丝毫满足感。促使他终于返回家乡的原因，并不是怀乡之情、伤感之意，而是由于寂寞，厌足和毫无乐趣的生活。当他驾车驶过斯特拉斯堡，远远望见故乡那片黑压压的森林时，当他再一次看到家乡人那种强壮的形体，那种亲切诚实的面容，当他耳朵里听见那种洪亮深沉而又悦耳的乡音时，他立即觉得有什么撞击了他的心，因为他的血液沸腾得比从前猛烈了许多。他认为自己必定会万分欣喜，甚至会哭出声来。然而他怎么会这么傻里傻气呢？他有一颗石头做的心，而石头是没有生命的，不会笑也不会哭。他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荷兰鬼米歇尔，受到了老友般的接待。米歇尔他对荷兰鬼说，我出门游历了一番，什么都见过了，可是一切全都是蠢货，只让我感到无聊。总而言之，您那颗石头玩意儿放进我的胸膛以后，确实保护我免受许多烦恼，我不再发怒，不再悲哀，但是我也不再快乐，让我觉得自己只是半死半活的。你能不能让石头心稍稍活动活动，或者还是把原来的那颗心还给我吧。25年来我已习惯了这颗心，尽管它偶尔也蠢蠢欲动，却毕竟是一颗活泼而快乐的心。荷兰鬼米歇尔狰狞地冷笑着说道，
彼得蒙克，你总有一天要死的，那时候你就不会缺了它，你将重新拥有你那颗又温柔又多情的心，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是快乐，什么是痛苦了。不过在这个世界上，它再也不会属于你了。然而彼得，你已经周游了世界，显然这样活下去对你没什么好处，就在黑森林里找个地方住下吧，盖一幢房子，娶一个妻子，管理管理你的财产。你唯一欠缺的东西是工作，因而无所事事，你就百无聊赖。现在却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这颗无辜的心。
彼得想了想米歇尔对自己的懒惰分析的有理，他便下决心让自己富裕，而且要越来越富。米歇尔又送给他10万个银币，他们像好朋友一样分手了。黑森林地区很快就传开了烧炭夫或者赌徒彼得孟克回家的消息，说他比从前更加有钱了，这里的世态人情一如既往。当年他一文不名时被人撵出了太阳酒店大门，如今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第一次在跨进那里时，他们都来和他握手，赞美他的马匹，询问他的旅行情况。当他又和胖子埃采希尔赌银币时，他比过去更受大家尊敬。现在他已不再经营玻璃行业，而做起了木材买卖，只不过只是个幌子罢了。他的真正业务是倒卖粮食和放高利贷。渐渐的，半个黑森林的居民都欠了他的债，而且要收10%的利息，否则就不借，或者他向穷人赊卖谷物， 倘若逾期不还钱，就要付三倍的价钱。如今他和地方官员成了亲密的朋友，倘若哪个人欠了彼得孟克老爷的钱而不能如期归还，那个地方长官就会带着差役上门清点那人的房产和院子，立即估价抵债，把父亲母亲和孩子统统轰到森林里去。起初那些抵押了财产的穷人弄得彼得颇为不快，因为他们成群结队地围在他家大门口，男人们恳求宽限，妇女们试图软化他的石头心，而小孩子则哭喊着乞讨一块面包。后来他弄到了几条凶狠的大狼狗，被他称为猫叫的音乐也就停止了，因为他一吹口哨，大狼狗就窜出去咬人。那些穷苦人只得哭喊着四散逃开了。最让他讨厌的是一个老太婆，她不是别人，而是彼得的母亲孟克太太。当年人们没收了他的房屋财产后，他就落入了一贫如洗、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。如今他的儿子发财回家了，竟然不去看他一眼。这个衰弱的老人偶尔拄着一根拐杖来到彼得家的门前，他不敢进去，因为儿子有一次曾把他赶出大门。不过最让他伤心的莫过于亲生儿子有能力赡养自己安度晚年，却听任他依靠别人的施舍度日。那颗冷酷的心却永远不曾被眼前这张苍老的熟悉面孔，被他苦苦哀求的目光，被那只伸向他的枯萎消瘦的手，被他颤巍巍的身形所打动。每逢老太太星期六来敲他家大门，他总是很不高兴地拿出一个硬币，用一张纸包起来，吩咐仆人递给他。他听见他声音颤抖地道谢，还祝他一生幸福。他听见他用一张纸包起来，他听见他一路咳嗽着，悄悄地走出大门。然而他毫不动心，只想着自己又白白扔了一个六角钱的硬币。